beats and patterns with a broken sound.
Hello， 大家好，我是羚羊，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禁止攀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姨。嗯，他又来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超板。
今天我们超仔老师又要来了，明天你是就要去四姑娘山的双桥沟了，是吧？
是的。
我们这期不聊攀岩了，
我们抓住了这个空隙来好好的继续压榨它，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期关于攀冰的播客。本期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我们将从留言的朋友里随机抽取四名留言且关注的朋友，其中的两名赠送由 Butora 提供的200克的镁粉或200毫升的液体镁粉，另外的两名赠送由囧咖啡提供 VC 系列的咖啡挂耳或是咖啡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Butora 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也谢谢囧咖啡对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偏爱。所以超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攀冰的呢？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内蒙古人嘛。
对， 对，上一次有提到
过。所以我最早接触户外的时候就是在内蒙，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登山或者徒步的方式的，对，所以只有滑雪和攀冰，滑雪太贵了。
还有溜冰啊。
对，对，北方孩子传统运动，对，可以溜冰。嗯，但是后来就是在07年的时候接触了攀冰。
07年，
挺早的。
对。
那攀冰是要学多久才能做教练呢？你现在是在做攀冰教练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时间，或者说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那中间是要学一些课程吗？
是，我会参加了中国登山协会的教练培训的课程，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练的话，还是经验这些会更重要一些。对，因为知识啊、技能是可以学习的。
嗯。那攀冰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嗯，攀冰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哇，我们今天聊的范围这么广吗？
刚刚说了一堆攀冰，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攀冰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
一个从简单的介绍上来看的话，攀冰其实就是一个能在陡峭的冰壁上攀爬上去的运动。它会借助冰镐啊、冰爪啊，包括我们攀岩经常用的安全带啊、绳索啊。
攀冰它的那个绳子是和我们普通攀岩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吧？是吧？
对，我们会更推荐大家去用干绳。对，就是一般我们在买绳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条动力绳它是会有一些工艺水平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攀岩的一些绳子，它有可能不会做防水的处理，因为从成本啊或者工艺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攀冰的话，毕竟它是和水来打交道，如果一条绳子要湿掉的话，那比如说在攀爬的时候或者保护的时候
结冰，
对，还是会有一些危险，比如说结冰啊，然后绳子遇水以后它会变得给绳不是特别的顺，或者变沉。
那相比于攀岩的话，攀冰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装备？
嗯，对，基本上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跟我们攀岩要用的安全带啊、头盔啊，对，还有快挂啊、锁啊等等这些。那攀冰的话，就是多出来冰镐、冰爪啊。如果你要是先锋的话，你肯定还需要冰锥。对。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好像攀冰的用的那个保护器是和攀岩的是不一样的吧？哦，不叫不一样，就是
一样的。是不是攀冰比较偏向于用 ATC， 不太
能
用
龟
龟？也不是说不能吧，就是少吧。
对，我刚才有提到过，咱们用绳子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会推荐大家用干绳。用干绳的话的好处就是绳子，我刚才说到的，它不会湿掉，也不会说结冰啊，它会把一条绳子冻得很硬，跟个棍子一样。对，所以如果你要用龟龟的话，又恰好赶上你的绳子是湿掉的，不是干绳，湿掉， 那你龟龟是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保护的，很硬，而且它也没有办法通过龟龟的制动，对，或者给绳，会没有那么顺畅。反而像 ATC， 它的孔径要大一些的是，
对，
它要比龟龟要更好一些，而且这个是从保护的角度，如果你要是先锋的话，那ATC 的给绳其实就要比龟龟的会更顺畅一些。
是不是那个攀冰的保护员不会像我们攀岩的时候站得离岩壁这么近啊？
会提倡大家保护的时候是一样的。主要是因为在攀冰的时候，对，先锋的时候，因为每次挥镐和踢冰的时候，冰的状况不稳定，也有可能会落冰了。
哦、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考验一个保护员的他的经验的，对，就是你大概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距离，然后你既能看到攀爬者，然后也能去躲避这个冰壁上落下来的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提倡大家在攀冰的时候要戴好护具，尤其是头盔啊。
嗯，那这已经是你第几年作为教练，就是带学员去学习攀岩了呀？
嗯。我是15年的时候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的首期攀冰教练班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内蒙登协做了两年的教练，所以大概应该有10年了。
那我想问一下，据你的观察，就是会攀岩的人和不会攀岩的人，他们第一次去接触到攀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吗？
在攀冰的这个方面，会攀岩和不会攀岩的人，其实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表现呢？
对，表现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不论你会不会攀岩，刚开始接触攀冰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点懵的，因为他并不太了解怎么样运用。因为大家都知道，攀冰是要用你怎么样往上爬，其实就是用冰镐和冰爪。那攀岩的人的优势也许就是他大概他懂得怎么样能站起来发力等等这些。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攀冰的时候，我比别人的优势是因为我不怕高，然后也比较相信绳索还有安全带这些装备。
但其实我觉得攀冰有点，因为我也去体验过一次嘛，我觉得有点恐怖的是穿冰爪走到那个冰壁下面，它中间有的那个路程，如果上面有冰的话，走过去那一段路程，我觉得特别的恐怖。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就是大部分人是不太信任攀冰的装备。
嗯，对
对，
冰爪，
对，你要踩在冰面上，因为你的第一的反应就是冰是很滑的，所以他不太敢去用冰爪在冰上走。另外一个就是冰镐，他往上爬的时候，他总觉得说不太稳。对，
今天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好像冰爪这个器具吧，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特别就最开始是那种十尺的冰爪吧。
对，
就感觉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应该是一个有很悠长的一个这个时间去做一些这样。
对，其实因为像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比如说攀岩啊攀冰啊，其实都是从登山运动发现出来的运动。那冰爪就要早一些，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在阿尔卑斯山区去登山的时候，这是要面临这些冰雪路段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像他们说的就已经有了十尺冰爪。但那个时候之所以叫十尺冰爪，就是没有像现在的冰爪有前尺，所以那个时候当大家用冰爪的技术都是侧向冰壁的，就是斜坡。
对，
所以有一个名称叫法式技术，就是侧向冰，然后来全尺踩在冰坡上。
但是感觉这样更安全一点，因为你入冰的那个尖会更多一点。
我觉得太，
但其实并不是，它是
而且效率不太高。
对，它其实是一个两点稳定的那个方式。
现在我们常用的
德式，
对，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说的攀爬。对，攀冰也好，其实就是德式技术，对，它
是
面向冰壁来翻点的点。
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那个脚尖的那个位置，它会多出来有 一个到两个冰爪。
两个冰爪。所以现在的冰爪就已经是个标准的模式，就是12尺。
那在中国攀冰比较好的一些冰场，可以这样说，叫冰
场，还有目的地吧，
目的地，感觉有点冰工厂。
对，因为我们在成都啊，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去双桥沟攀冰，
对，
对，其他地方我们就没怎么了解了。
嗯，对，因为我是内蒙男嘛，而且我的攀冰学习也是从内蒙开始的。北方其实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冬天的时候它是可以有很多的冰柱，但是呢，比如说内蒙的冰铺，它就会每一个冰铺距离就会很远，不像在双桥沟会集中在一条山谷里面，然后汇聚了很多条的冰铺，
好有几百个。
对，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用挪地方，一直在这儿攀。但是在内蒙的时候，我们要起得很早，大概五六点钟要起床，然后开车一两个小时，徒步一两个小时，才能
接近是，
对吧？对。当然，内蒙古也有接近非常好的，比如说有一条线路叫世界末日，最早的时候是由北京的周恒首攀的，他首攀的那一年的时候，冰况非常好。对，就像一个大家可以在网上能搜到那个照片，像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候蘑菇云一样。
哦，我好像看到过那个照片，
中间一个很粗的一个冰柱组成。对，那个大概应该是在2012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所以那次周鹏来的时候也是蛮兴奋的，他在冰壁底下很仔细的把冰镐和冰爪都拿错都磨了一遍，然后他才上的线。然后他爬完以后，当时给那个冰铺定级，他的那条线的定级是 WI， 就是 Water Ice WI。但是之后他爬完以后，后面那几年在爬的时候，因为水流的情况啊，还有冬季的温度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是没有那么低啊。
嗯。
就是
对，
没有关系。
就是冬季的时候，冰壁水流没有那么大，再加上温度没有那么低，再也没有出现过周鹏那次爬的时候的那种冰况。对，
那刚才说到 WI5， 那一般这种冰壁它的定级是怎么来的呀？
对，冰壁的定级的话，其实它是有一套标准的。咱们通常说的，我刚才说了 WI 开头，对，英文缩写的简称，从一级开始，后面的数字越大，表示冰壁的这个难度会越高。比如说在 WI3 的时候，你是有一段直壁的，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很好的去放置保护冰锥啊这样子，但是WI4 的时候有可能要比 WI3 放置冰锥的位置要更少一些，然后攀爬的直线的距离会更长一些。对，往 WI5 有可能就要比 WI4 要更难一些，它是逐级上升的。
那初级者一般爬？
对，初级目前来看的话，初级者基本上都是在 WI2 或者 I3 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在双桥沟有很多适合初学者的冰壁，比如说碾霸，其实就是一个 WI2 架嘛，然后木梯子就是个标准的 WI3。
我只去过的白岩沟，白岩沟是多少？
白岩沟的左壁的话，
右壁，左边啊，
对，左边是
菜花壁，
对，比较陡，
比较平的，
对，就是右面基本上是类似于像冰坡一样
啊，对，
右面的话。WI2 加左面的话应该在 I3。
那个菜花壁才 I3 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爬最左面的话那相对要难一些，因为要翻个羊角。对，而且冰壁的难度的话是要和比如说每年冬季的时候的气温啊，还有这个水流啊，然后你上冻的时间啊，很多因素，包括说你今天去爬的时候的前一天有多少人在这儿爬过，因为冰是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它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对，它只会被破坏掉。
今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说法，说的是 WI6 他可能需要的除了冰爪和冰镐这种技术以外，他需要的那种动作技术难度可能就是和我们攀岩的 5.10 差不多，这种说法准确吗？就你需要的那种动作啊，或
体能，
他说是动作。
我以前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对，也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单纯从攀爬的动作这方面来看的话，比如说 WI6 的话，它有可能就会涉及到要翻一些菜花或者羊角的情况，就我们通常说会有一些冰帘子，那这些冰帘子是没有办法受力的，所以你在先锋攀登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些冰帘子打断，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小屋檐，那样去翻屋檐。但是我们在攀岩的时候就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一些10的线路它的屋檐上面有很大的点，但是你攀冰的话，首先你要是打镐打在冰底下，对，然后你还要去做一些特定的动作，比如说引体啊，或者 figure four figure nine 这样的一些动作。那其实这些动作要跟攀岩比起来的话要会更难一些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攀冰，他去攀爬的时候跟攀岩有个很不一样的感受，是攀冰的时候你感觉你去入岗那些你运用的更多的是那种大肌肉群的发力，是不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攀岩可能更多的还是运用你的小肌肉群吧。
嗯，
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你觉得
呢？你觉得呢？
可以说
就是你引体能力更强，可能你在攀冰这个上面感觉你的优势会更大一些，我感觉是这样。
上肢力量更，
对，上肢力量它更依靠上肢力量一点，比起攀岩。
我在教学的时候第一天除了教学员冰坡行走，我更多的是要教学员如何挥镐。
我也是教学员如何拉引体。
然后我每次都告诉他们，你要找到一个感觉，就像你打羽毛球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嗯，
对，就比如说你在酒吧里面扔飞镖，对，我们扔飞镖是有一个压腕甩腕的一个动作的，所以你打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多人觉得说我要把镐狠狠的敲在冰里面，但其实这个力量你用了很大的劲，然后大家都知道力是相互的，冰镐砸在冰面上的时候，如果你入镐的角度不对，那么这个力其实都是对反作用力是抵消掉，反而你的冰镐没有进入冰里面。那如果说你要用一个巧劲，就像我们扔飞镖一样是甩进去，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你的冰镐的镐尖，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给扎到冰里面。
初学者们看不见太清
楚。而且有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镐放在一个小平台挂着就好了，你不用去打镐。
是的。
那我觉得刚开始去学习的时候好像那个信任度确实你必须得打进去，你才能建立那种信任感。而最痛苦的是你可能打的比较深了，或者里面拔出来你再会下一镐的时候就特别费劲。
因为咱们一直都在讨论的其实都是技术，但其实我觉得对于攀冰运动的话最重要的是心理方面，就刚才咱们在聊说一个攀岩的人，或者你从来没有攀过岩的人去攀冰，其实他首先从心理方面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装备的可靠性的，所以像刚才咱们在聊这个打镐和皮冰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在先锋的状态下，你的心里面想的其实并没有那么专注的去判断，还有很多比如冰况的判断啊，然后在攀爬时候的对冰的这个入镐的理解，到底要打在哪个位置会更安全一些。
是
你刚才要问到的就是中国可以攀冰的地方有哪些。对，
对，但是刚刚又不知道怎么又跳到其他地方去了。
对，之前中国可以攀冰的地方，之前的时候大家都公认是内蒙古，然后北京的怀云山谷，然后还有就是双桥沟啊。但是这些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南太行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圣诞
树。当然这个线路就比较难一些了，但是其实在南太行有非常多的冰地，对，只是有可能接近性没有那么好。包括说在 一几年的时候，一一年、一二年的时候，周鹏做过一个寻兵的一个活动。
嗯，
他去山西啊、内蒙啊、陕西啊这些地方开车，找到了非常多的兵力。嗯，然后眼其实都是可以攀登，而且有一些线路是非常有乐趣的。比如说，他爬了有一条线路叫一，就 one，
嗯，
一。他爬到了顶以后，他发现那个是一个空心的冰管，
嗯，
就是顶部的水流其实是从上面像一个水管一样注入到里面，他是爬到外面，对，是非常有意思。
但会不会着穿了，那个水就从中间流出来
很厚的？
对，
因为我们爬的很多冰壁，它其实也就是挂在外面的，温度升高的时候，它其实里面是在流水，
对，
然后冰壁是挂在那个水的外面。
是的，
好像新疆也有可以攀登。
新疆也非常多。像前阵子我还在网上还看到，但具体的话，因为新疆并没有冬天去过，
嗯、
包括说还有秦皇岛、藏布杠，然后而且藏布杠现在也是非常好的攀冰的教学基地，你出门就是冰壁。
哦，好爽。
对，非常好。但是就我个人感觉，我个人并不太喜欢。在人工的冰壁上
哦，它是浇筑，
对，它是浇筑，
嗯，
浇筑的和自然形成的打进去的感觉不一样，还是怎么？它有什么差异？
对，人工和自然的冰壁的话，我个人会更喜欢自然的冰壁，因为人工的冰壁的话，虽然它的接近会更方便，然后有可能面积会更大一些，就冰壁的冰场的面积或者。会更大一些，比较适合教学。但是呢，我在攀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然冰壁的冰冻住，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水流是缓慢的，一层一层的冻住的。它不像人工的冰壁呢，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攀完冰。然后把冰都刨下来，会比如说一个坑啊，或者有很多破碎的地方。到了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些，管理人员，然后又把水管打开，然后水流会留在这些冰壁上。我通过一晚上冻住以后，第二天又来爬，但是一晚上冻住的冰并不足以去弥补你前一天刨出的那些冰冻，所以有可能。对，有可能你在爬的时候一挥杆，就会把昨天的那个冰冻又刨出来了。
就它会更绵硬，
它会更脆一些，因为冻的没有那么实。
是真的，但我觉得还是四川的双桥沟好像更有名气一些。
是的，是的。
嗯，
对。要是因为我们离双桥沟比较近，也比较关注的原因，我们就觉得好像包括
四面八方的人，
对，都
是会来双桥沟。
都会来双桥沟。就像你也说啊，就是为什么你每年会进沟？也就是为了见朋友了
吗？对，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攀冰的人来说的话，双桥沟的地位，至少目前在国内来说的话，就像攀岩的人对于阳朔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它是一个圣地，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能遇到很多的朋友，然后也能遇到很多的高手，大家会在一起去切磋、讨论、交流，叙旧，
喝大酒。
嗯，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说，其实每年都会去双桥沟，就这几年吧，他那个转换率好像攀冰的也不是特别多，好像每年你去的那些人可能也不超过五六十个人。是不是就那种熟面孔？
我看到那篇报道说的是自主攀登的人其实不超过五六十个人，但是初学者和体验者应该还是有上千吧。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攀冰跟攀岩比，它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甚至不要说在咱们国内，就是在比如说像欧美攀冰的话，人口基数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在阿拉斯加呀、然后阿尔卑斯山区啊等等这些地方，但即使是在这些地方，其实攀冰的人的也非常少的，就是相对于攀岩人来说非常少的。 这个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攀冰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同时呢它入门所需要的装备的门槛还蛮高的。
对。
对，你一次性需要去投入比如说高山靴、冰爪、冰镐啊甚至御寒的衣物啊等等。那你跟攀岩只需要去准备一条安全带和岩鞋、头盔相比的话，经济投入还是蛮大的。所以很多人在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攀冰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先劝退了。
嗯，对，而且它的季节性特别强，
是
的，你一年中也只有几个月可以攀冰。
对，
双桥沟应该只有一两个月的冰季。
对，嗯，双桥沟要相对要短一些。北方的话，其实冰季就要，比如说我们在内蒙的时候，大概冰季能达到两个半月到三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你说到这个装备，如果它的费用比较高是这个原因的话，我想说其实滑雪他们那个装备应该更高吧，这至少是差不多的嘛，但是滑雪的人好像也还是挺多的，你说可能还是跟这个冰壁它的接近性，
滑雪它还是那基础人数比较大吧，
嗯，
算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冰雪运动。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一方面它的参与的基数人口基数比较多，往另一方面因为滑雪它是一个奥运会的准项，对，它不像比如说攀冰到目前为止它都不是一个，都不是，对对对，没有进冬奥会，虽然 UIA 一直在致力于这个事情。对，
因为攀冰它如果进冬奥会的话，它的那个难度比赛是通过钢探的方式来进行比赛吧，那感觉好像又跟冬天这个不是很有关系，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你没办法用一个冰壁来做比赛了，但是你用难度嘛，先锋的话，你用冰壁的话，冰壁变化也比较大，你不可能保证 A 运动员和 B 运动员爬的是同样的冰壁，对吧？
嗯，对。而且比如说前面的那个人凿出了
洞，
但是后面那他的出场顺序感觉就是很难，是我感觉
很难标准化的。
所以其实，虽然说攀冰没有进奥运会，但是其实攀冰一直都是有世界杯的，然后攀冰的世界杯它就是两种比赛方式，一种是速攀嘛，就是在自然的冰地上，当然它自然冰地是需要切割然后放在这个板上，对，它进行一个赛道。 对， 对，
切割啊，
就是自然水冰，它是
我还以为是人工浇出来的冰壁。
对，
怎么自然切割，从山上把它搬出来啊？
它的冰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要去浇筑，但是浇筑完了以后，因为冰的，你比如说你在一个板子上浇出来的，不一定能保证它的完全平和厚。
嗯，
对，一般都是要先去切割，然后把它就是以一种方式能立在这个
可以稳定的、
这个、对这个位置上。对，
哇、哦，感觉好难啊。
但是他也可能踩的是河里面的冰，就像哈尔滨做不到，他踩的是河里面的冰。
他会有一个方式。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难度赛。刚才说到难度比赛的话，现在更多是采用干攀的方式，因为自然的冰壁的话，毕竟你的冰再怎么去动造型啊等等，就是你。后一个人出场的肯定要比前一个人出场的要更有优势。
更后一个人啊。
对，因为前一个人他比如说你用水冰的话，他会就像刚才说的，他凿出的很多痕迹啊，他就不用去踢冰或者打镐，他只需要去勾挂就可以。所以难度比赛是没有用水冰，都是用这个干攀的方式，对，去做造型啊这样。
所以干攀它和攀冰的区别就是说，攀冰是攀真的冰嘛，然后干攀就是攀一些就是岩板，是这个意思吗？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区别了吗？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干攀的话，就拿干攀比赛来说的话，干攀比赛的话，它会要求运动员镐是不可以去，就像我们在自然冰壁一样，是需要去挥镐。是要去打倒，但是在干攀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勾挂，然后呢勾挂的点其实是由定线员来定的，就是你的冰镐你只能使用这一些点，你是不允许使用其他的 位置的，比如说把你的兵镐打在
墙上，
打在墙上，但是你的兵矿为了维持身体的平衡，你是可以踢在岩板上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干盘比赛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造型，比如说活动的一些
箱子一样，
对对，吊箱，它有可能是一个木板做成的吊箱，但它有可能是一坨冰。现在有一些干盘比赛已经可以做到这样，是一把坨，比如说一个圆的一个冰，然后呢，它是来回晃动的，你需要去通过冰上的一些点，然后来进行过渡啊。
是在自然的岩壁上也可以干攀的。
在自然的岩壁上干攀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的。对，干攀本身就是在自然的岩壁上，是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线路都是可以干攀的。我们一般说干攀在自然岩壁上干攀也是需要重新定线的。比如说你去阳阜，然后呢，你拔着冰镐去滑线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会被揍的。
对， 对， 对，
因为你会破坏别人本来的手点着力。
就是干攀的线路和攀岩的线路就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那干攀的也是用的挂片打的线路，
对，是。
干攀比赛这种，它也是先锋的一个比赛吗？
是先锋的，是
先锋的。那我看他们的那个视频，他们有些 dyno 那些好可怕，就感觉我要去跳。你们有没有看那种？
对，你肯定是看了前两天的一个，
对对对，
视频，
那个视频觉得好帅呀、啊、
dyno 出去然后镐就掉了。
对，最后过难点的时候掉的。
对，
它下面的保护员感觉好危险。那我们讲回攀冰，就除了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挥镐怎么入镐这种小小的技巧嘛，那其他的还有什么一些技巧吗？
对，比如说攀冰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要通过镐的挥镐来让你的上肢来接触冰面，那同时你往上攀登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通过冰爪，用德式技术来在冰壁上上行的时候，每一个教练教给学员都是要去踢冰，但是呢，有很多学员在踢冰的时候总觉得说，教练，我的冰爪踢不进去啊，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就会教给学员说，你看你的冰爪它的造型其实是一个向下的，它的方向是向下的，所以你踢冰的时候就要稍稍的把你的脚趾要翘一些，翘起来一些，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冰爪是垂直入冰的。对，如果你要是不翘脚趾的话，那么我刚才说的冰爪的前齿它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状态嘛，
这样会不会把那个冰爪折叠过来？力气够大的话，
它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入冰，就像我们的冰镐一样。
对，
冰镐的镐尖也是向下的，所以我们才用甩。用甩这个
姿
势，这个对，有一个弧度这样的一个姿态，冰爪踢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
对对，方法不对的话，大脚趾都会踢，
对，会
踢污，
对，我有见过学员这个大脚趾给你踢翻了，高跟鞋太硬了，
啊，对，高跟鞋
或者比较小啊，知道不？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在攀冰的时候，你还要考虑了这个身体平衡的一些。因为教练会教给你不同的一些攀登的方式，比如说节奏式啊，三点的稳定啊，等等这些关于身体上平衡的一些控制。
那在冰壁上，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初学者，我觉得应该和攀岩一样吧，大家都会习惯用更多的用上肢去发力嘛。那如果我在冰壁上会感觉到我的手很酸很累，我应该怎么休息呢？
你就练得足够好的话，你是可以站在你的冰爪上，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完全放松你的双手，让你的双手不用那么紧张的去抓去搞，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种的休息的方式，比如说像攀岩一样，你可以手臂打直，往后蹲在冰爪上， 也是可以休息的啊，甚至你还可以利用冰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比如说烟囱的夹角呀，或者凸起的一些菜花呀，都是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休息，甩手啊，都是可以的。
那种就比如说我把冰镐插在那个冰壁上，然后松手这样休息是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还有一种休息的方式，就是在韩国要用会更多一些，他们会用脐带，对，是连接安全带和冰镐，对，然后再用自我保护，把镐打稳以后用自保连接在冰镐上。
那得多相信这个冰镐，感觉好危险，
也像害怕 A 住自己。
对，是的感觉，也是一样的感觉。对，
攀冰道的最上面就是到了保护站之后，下降是不是也需要些技巧？据说之前有一个事故是下降的过程中发生的，有一个体验者把冰镐打入了自己的大腿。所以下降也蛮熟悉。
是的，你说的这个
注意事项。
对，你说的这个事故，我有印象，应该是在前年，去年。
去年。
对。
去年年初。
对。我记得是一个女孩子，对。
对。
是因为她在顶绳攀登的时候，下降的时候，她的冰镐拿反了，就是镐尖。通常我们会交给我们的学员，让我们的学员
把收起。
对。就是用手去抓住镐头，然后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手握镐柄的镐把，对不对？攀爬端的姿势，所以他在下降的时候正好冰爪挂到了这个冰壁上的一个凸起的位置，这使他身体失去平衡了，然后冰镐就直接扎在了他的大腿。
你说这个我想说个题外话，我之前有看过一部恐怖片，就是
黑暗清醒。
对，是我今天专门去搜了那部片子叫什么名字，他就是用冰镐杀人，就感觉那个镐尖如果磨尖了的话真的就是个凶器。
你没有磨尖你也可以把人砍死真的你还要磨尖
那哪种情况下才会需要把那个镐尖磨尖？初学者的镐应该不用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用去打磨冰镐或者冰爪的这些齿，无非说一方面是比如说使用的时间太久了，毕竟自然冰的话它并不是完全的水，它的冰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石头啊杂质啊，甚至说你穿着冰爪在岩石上走的时候对冰爪也是有损伤，或者说你的冰镐正好打在了冰里面的石头上，它都会让它的镐尖会
有一些磨损，
对，歪掉啊，或者卷起来，那你在下一回再打镐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就一定要把它打磨成原来的样子。
那刚刚我们提到事故，然后我们现在就聊一下攀冰有哪些风险，如何控制这些风险。
攀冰的风险的话，无论是先锋还是顶绳，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第一就是来自于冰壁上，比如落石啊。落冰啊，甚至说落冰镐啊，这样的情况。
对，我想说，就是我第一次去体验攀冰，我之前没有了解很多，然后不就去了嘛。当时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攀冰是会有这么多的落冰的，就是那种感觉是你之前攀岩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有可能你攀岩，如果你自己注意一下，有可能啊，我们常常可能不会戴头盔，但是如果去攀冰的话，就是头盔真的非常的重要。
是的。
挥镐的时候如果不注意那个冰也会砸脸上，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就是你在挥镐去入冰的时候，在镐入冰的一瞬间你是要低头的，对，然后用你的头盔来抵消这个落冰的这些风险，不要去看着你的镐进去，这样的话有可能比如说冰的碎渣会进入眼睛，甚至会这个打得太高的话有可能会砸到自己。还有就是我们对穿戴这些攀冰的装备的时候，比如说冰爪，经常能看到有些初学者他穿冰爪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把冰爪和自己的高山靴贴合的， 比如说卡的太松，因为你每次踢冰的时候都是冰爪和冰的接触，它有可能就会让你的冰爪被松掉，
对，
从冰上掉下来。这样的话没有冰爪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等于你每一次都是用冰镐来拉引体了，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就是攀冰的时候的一些风险，除了自然的会去掉落一些东西，然后本身的一些装备上的穿戴不规范，比如说没有佩戴头盔啊，冰爪掉落啊等等这些。然后还有一种就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攀冰者，比如说你离冰壁太近，那你其他的攀冰者在攀登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伤到你。
那攀爬的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先锋，
对，你指的是先锋，先锋攀冰的时候的风险。其实攀冰的攀爬呢，其实动作是很简单的，它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到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向上攀登。但是在攀登的时候你要有一些对冰况的判断，比如说我们放置冰锥的时候到底哪些位置是一个好的保护点。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我们要在放置冰锥，那一个冻得非常结实的直壁上和一个菜花冰上的话相比来的话，肯定要放在这种直壁冻得比较结实的地方，这个冰锥的保护点才足够可靠。放在菜花冰上的话，有可能它就会没有那么可靠，有可能发生冲坠的时候就会致使冰锥失效。
攀冰是完全不能冲坠的吗？
对，我们会告诉大家攀冰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冲。对，并不是不能冲坠，而是尽量不要冲坠，因为毕竟我们并不能完全来让冰说一定可靠。比如说你有可能会发生冰镐打进去以后冰完全破碎到，或者你踢冰的时候你并没有站稳突然滑倒，即使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攀冰者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冰锥是会打进去多深的距离？它完全不能成立吗？很难承受住冲坠的这个力啊。
冰锥能打成多深其实取决于一个冰锥的长度。对，通常我们现在比较经常能见到的基本上是三个尺寸，就是11厘米、16厘米跟20厘米。然后不同的品牌，比如说 Pezzo 或者 BD 或者Gorilla 其他的一些品牌的冰锥，它会有1到2厘米的一些误差。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7厘米的短冰锥，22厘米的长冰锥这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大家用的都是16，对，16 12这样的一些正常的冰锥。所以尽量在拧冰锥的时候都是要拧到头，对，拧到根部的。其实冰锥是可以承受冲坠的，是可以承受冲坠的。但是长距离的冲坠冰锥可以承受，但冰不一定能承受。尤其是冰锥打入冰以后它会产生杠杆的作用，所以我不太提倡大家有长距离的冲坠。
那保护站是不是也是用冰锥做的？
是的，是的。
保护站为什么能够承受一整天所有人的顶身的这个攀爬的这个力呢？
因为你一个是从上面这样拉下来，它有一个，
对，但是保护站也需要成立嘛。
保护站是只是一个垂直的，
我知道它没有那个冲坠的力，但是它也需要承受一些力。
是的，攀冰的保护站也是由冰锥来建立的。通常攀冰的保护站都是三点保护站，就是三根冰锥组成一个保护站。它一直都是一个向下，就是顶绳的时候它一直是一个向下的力。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当中，比如说温度比较高，阳光直射啊等等，因为冰锥毕竟是金属制成的，它的导热性是有，所以它有可能长时间的攀登的时候它会慢慢融掉附近的冰，然后就有可能会有脱出的这种机制。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顶绳攀登的时候 就时不时的要教练要上去爬一趟，上去看一看这个冰锥怎么样，对这个保护站是否足够可靠。像以前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双桥沟因为在大部分时间它的天气都是比较好，有阳光直射啊，比如说像大石包啊、木梯子啊这样的一些冰壁，它都是下午都是可以晒到太阳，所以我们要上去去检查一下。哦，突然就会发现这个冰锥都已经四周的冰冻已经完全融掉，就是直接提就可以，直接提就可以提出来的。但它之所以一直没有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保护站受力的时候它是一个向下，但其实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
那个它是怎么拆站呢？你拆的时候不是把三个冰锥都取了吗？那你怎么下降的？
对啊，
对啊，比如说像我们攀岩，它会有一个挂片，对，有个挂片嘛，对吧？对，圆环嘛，我们可以穿那个圆环。那个攀冰呢，它是怎么下降的？
我们攀冰拆站的时候都是要打冰洞下降的。打一个冰洞它的原理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尽可能长的冰锥，就是面向冰壁45度角打进去，然后在它的对侧也斜向45度角打进去，这样的话两个冰洞就会有一个交汇点，对吗？就会有一个，当然因为我们完美的一个肯定是一个90，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 不太可能会打出90度，但是尽量能打出这么一个完美的冰洞。然后在中间一般会用6毫的浮绳，对，用浮绳穿过来以后打一个鱼人结，双鱼人结，然后把你的主绳穿过冰冻绳，用双绳降下来。
那个浮绳就不要了呀。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样其实不环保，因为在来年天气热的时候，这个冰化掉以后，这些浮绳其实就都留下来，对环境是有损害的。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都会用一些，就是打完冰冻以后，他就直接穿主绳。但是直接穿主绳也有一些缺点，或者说它的劣势。比如说，你每一次穿主绳的时候，你用冰冻钩，你用这头穿进冰洞以后，另外一头我们是要用一个特殊的一个小铁钩，对，我们叫冰冻钩，然后来把这个绳子勾出来的。勾出来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对主绳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破损啊，比如说。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冰比较湿的情况下，比如说天气很热，那你打完这个冰洞以后，那冰洞里边就有可能会有水，所以你这个时候再穿主绳，穿过主绳往双绳降下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抽不动这个绳子，因为我们要开战嘛，你下到冰壁下来以后要抽绳的时候，主绳就会冻在冰洞里，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要用冰冻绳，我刚才知道的6毫米的浮绳。
哇，那你怎么去确定它的这个冰冻是可靠的呢？
就打一个嘛，打两个吧，这是
打一个。对，其实冰的密度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结实的多。这也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说很多人对攀冰有恐惧，就是因为对装备的不信任。
对冰的不信任。
对，同样我们在用冰洞下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学到要对冰的信任，就是对你自己打的冰洞的信任。每一次我们教学的时候都要去给学员去演示一个冰洞它到底有多结实。对，打好一个冰洞以后，然后让学员穿好浮绳，然后比如说四五个学员，他们去拿一根主绳去连接在自己的安全带上，对，去拉。在拉的同时，我们会拿冰镐去破坏这个冰洞。甚至很多时候都破坏到只有一个手指的粗细的时候，还是能承受四五个人的力量的。对，所以其实冰洞是非常结实的。
这么结实。
别人想象中结实着呢。
对，我想象的话，你想他就打个冰洞那样，感觉像一拉就会把它拉爆。
所以在攀冰的时候，有经验的攀冰者，除了最基本的攀爬的技术，然后对装备的认知等等这些能力以外，攀冰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对于冰况的一些判断和理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你打冰锥的时候，你要挑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放置保护点，合适的地方去拧冰锥，对，然后在先锋攀登的时候，你的这一镐要打在哪个位置，对，要打得多深，或者踢冰的时候要踢在哪个位置，其实这都是一个有经验的攀登者对冰的判断。如果初学者的话，他有可能不太清楚打镐打在哪个位置，那有可能就会一镐下去就会翘下来很大一块冰，或者说连续挥镐很多次都没有办法把镐完全打进去。但是有经验的攀冰者，他每一次他的效率会非常高，只有挥一次镐踢一次冰就足以让自己往上去攀登。
嗯，那怎么去判断这个冰况呢？冰况是有哪几种情况？来说这就是经验，就你打镐的那时候你手感你就觉得这个冰很好。来说
对，就像我们攀岩一样，攀岩的话呢，你是可以通过手指去对去触摸岩壁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
对，
你到底应该去发多大的力，或者说身体的姿态应该摆成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点。那攀冰因为有冰镐，每次都抓的是镐把，其实每次抓的都是一个大点。
嗯，
那你怎么样让这个大点比较结实，这就取决于你挥镐，挥镐能打得多精准。所以你的每一次挥镐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你能感觉出来你这一镐进入冰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和感觉。对，和感觉。
玄学。
玄学。
射进攻是玄学。
那什么情况叫做这个冰不好？
那我们仅仅还是说挥镐、挥镐的事情。如果你这一镐打进去有非常多的冰会掉落，比如说它四周有很多的裂开了，通常我们叫盘子冰，就是以镐尖为圆心，然后四周跨裂都裂开了，那有可能就代表这块的冰是很脆，就是因为它脆，所以你一镐打进去它四周才会裂开。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往外去拔，就是撬动了去拔的时候，有可能这一块就会完全掉下来。对，所以这就要求你在向上攀爬的时候，手臂要有一个向下的控制的力，就是向下拉的力，并不是说它一定危险，这取决于你在攀爬的时候的受力的情况。如果你是撬动的，那你这块冰就肯定会掉下来，如果你是向下拉的，那它一定是结实。对，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通常叫菜花冰。对，因为菜花冰的形成就是因为水流比较大的时候溅射到地上或者溅射到其他的位置上，然后再反弹回来，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向上的，就像我们吃西兰花呀这种菜花冰。对，像这样的冰呢，它只有根部是结实的，四周其实它都不是很结实。对，甚至有可能掰一点会掰一点。还有一些冰呢，其实你都不用去打镐或者踢冰，通过肉眼的去观察和判断就能感觉出来。
嗯，
比如说一个好的冰，它其实是应该是很密实的，就是你至少看不到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等等这样一些。然后它的颜色呢是透明，或者就是整体都是像水晶一样，是一个整体的。
嗯，那种应该很难入镐的。
当然也非常好。对。但是有一些冰，比如说我刚提到的菜花冰，那它其实就是那种灰蒙蒙的完全不透明。
嗯，
然后你一看这种冰就觉得没有那么结实。
嗯，反正就是一些经验。
玄学。
玄学吧。可以通过颜色来判断，然后手感嘛，
是的，
嗯，
临高如临的。
对，你刚才讲了一下，我才发现上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然后它就是一敲上去，然后旁边就是有那种网纹，
脆，
对，很脆，而且你一敲进去，它就会掉很多很多的冰下。哇，先想想还挺危险的那边。
我记得很多年前，去爬龙壁，就双桥沟一个很经典的线路。然后，我在爬到中间一段的时候，那一段我是跟攀，上面已经有先锋者已经上去了，然后我是跟攀，在翻一个冰帘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类似于下一个羊角的时候，我那一镐打下去，正好是打在了一个突出的一块冰，大概有篮球那么大吧，就直接砸在了我的头盔上。对，
就你这样敲上去，直接掉。
对，大概距离应该就三四十厘米这么长吧。所以我看到那块冰掉下来的时候，就是本能的去低头，然后耸肩，对，缩肩，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大的去保护你的颈椎嘛。然后就继续攀登，到了顶以后，把头盔拿下来看，发现头盔裂掉了。对，因为在那种冰冷的环境下的时候，你的头盔其实就是塑料这些，它的韧性就没有那么强，会变得很脆。
脆。
对，然后再加上这种冲击力，就直接破碎掉了。
龙壁是多难的？它是捷足啊，是不是？
如果你绳子够长的话，当然可以单段攀登。
就它整体的话，这个
整体的话，基本上两段到三段。
多难？
就要看绳子。现在大家都觉得公认的应该龙壁是在大都爱五。
那双桥沟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地？
双桥沟有一条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冰壁，但是我从来没有爬过，因为我等了有小十年吧，我都没有等到它结起来。有经验的朋友肯定就知道，就是在漂流出口，有一条冰壁。
名字吧，
团团就叫漂流出口，啊，就叫漂流出口。据说是在2021年的那年二月份，它动起来了。但是那一年我一月份就出沟了，所以我没有赶上。
之前经理有提到过，
对，
所以也需要些缘分，
玄学和缘分。那攀冰的时候，比如说高手，你们会在攀冰的时候使用单溜的这种动作吗？
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
顶绳的时候呢？
这么说吧，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高手带那种先锋冲坠的视频，
就很可怕是吗？
就很可怕。
是为什么单弄呢？太平，你单弄你也不知道你的镐打到什么地方了，对吧？
到哪种程度才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先锋？是要上先锋课吧？
肯定要上先锋课
啊！对啊，就是你攀冰到哪种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吧。你技术准备完了之后，可能都是心理的准备。
对啊，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了就可以，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行的话，肯定不行。首先肯定是技术你要学了。
对，攀冰如果先锋的话，肯定是像你说的，技术肯定是先要到位。
嗯，
对。然后其次就是你心理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初级的冰壁开始先锋。我觉得攀冰最主要的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停下来去不停的去打锥。对，因为你每一次停下来打锥套快挂，其实都是一个很费力的情况。
那锥和锥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因人而异吧，
就心理的接受程度。
对，心理的接受程度，有些人能接受更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然后打一根冰锥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自身的安慰作用。对，但是从攀冰教学这块来说，我们都会推荐大家 在有几个地方是一定要麻醉的，比如说在起步的刚开始的阶段吧，对，这三根椎有一个标准，比如说第一根椎离地大概比如说在一米和两米之间来拿一根椎，然后第二根椎就要在第一根椎的这个基础上长度上是它的一半，
75厘米，80厘米，
就是一般前三根椎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这个
密度，
对，有一定的距离的要求。然后在后面去打椎的时候，就按照你自身的这个心理的接受程度，然后还有你的节奏来放置保护垫。但是同时呢，在上直臂的时候，一定要在直臂的根部先打一根内椎。对，
根部是
直臂和
坡面的那个
和坡面的交接处的
地
方，说直臂的起步点吧，要打一根内椎，然后再进行攀登。我们要看这个直臂的长度，如果直臂比较长的话，就还是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对，会接受程度来放置冰锥。
可以在冰锥上 take 吧？
当然可以，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去先锋到那一段的时候，突然就不叫突然吧，就我爬不动了，那我可以马上设置一个冰锥，让自己 take， 是如果条件允许的。
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是可以迅速的掏出一根冰锥，然后把自己 A 在冰锥上。
我感觉好难啊，这个。
对，我
在韩国人在那个冰
锥。对，我前面也刚才说到了，韩国人在攀登的时候，他们在放置冰锥的时候都是先打镐，要把镐打得尽量稳，然后这个把自己 A 在冰镐上，然后再拿出冰锥啊放置保护垫，对。
那你攀了这么久的冰，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些回忆啊经历？
对，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那次爬龙壁的时候，那么一大块冰砸到了头上，让我的头盔报废。就是还有一个事情会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教训嘛，就是在有一次银川教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去银川去教学。银川的这个冰壁也是人工浇筑的冰壁，然后那一次教学是7天，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给大家去挂了几条线，大家很愉快的攀登完了，到临走要拆站的时候，我上去拆，我一个人把那4条线吧全部拆掉，就是把其他线上的3根绳子都扔到了地上，我只留下了一条绳子。按照常规的操作，我应该在冰地上打冰洞，然后穿绳下降。然后我在打冰洞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的旁边有一棵小树，当时脑子就一闪，说我为什么不能用树形架？其实是允许的，
对，
是允许。因为在自然环境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保护垫是足够结实的，而且我也观察了那棵树，直径，然后包括它是活的，对，它是很结实，所以我就把绳子直接绕到了树上。但是我那时候就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我考虑到那条线的距离不是特别长，就是离地的距离不是很长。所以我就想绳子大概抽一抽就可以了，又并没有抽到绳子的绳柱，我仅仅是把绳子绕到了树上，然后抽了大概10几下吧，我就觉得应该落地了，我就把绳子扔到了一边，也没有连接自己的下降器，没有连接在自己的安全带上，然后就开始拆站。在拆站的时候就听到耳边有吱咔咔咔咔的声音，我还很奇怪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突然就反应了说不对，是绳子。扭头看的时候，我正好看到的绳扣从树上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只有我 A 在保护站上。
你的保护站是用什么？
就是冰锥，
冰锥，
因为我正在拆站。
啊，
拆站的时候我听到了绳子掉下去，所以站也没有拆完。 我还 A 在保护战神，
嗯，
然后但是已经没有绳子可以下边了。然后就很无奈，后来因为那次的主教练是这个内蒙登协的长跑老师，对，然后长跑老师又特行先锋上来给我送个绳子，我才降下去。所以那次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攀冰这么多年，包括后来我攀岩的时候，还有这个高海拔登山的时候，对于下降这块事，我就是记住了这个教训，就每一次操作都要确保这个绳子和安全带的连接，包括说我们没有连接安全带的时候，也要确保绳子是不会脱离了保护带啊，脱离了锚点啊，这个失去控制这样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
那我想你那个绳子你只是绕过了那个树，然后象征性的打了一个结，是这个意思吗？不然它怎么会掉呢？
你用一个树下降的时候，你是不是绳子绕过来，
嗯，
然后这和你冰冻下降是吗？跟攀岩也是一个样，
嗯，
你拆站就是
对一样，只是它变粗了嘛。
对，你对折下来的，
嗯
嗯，对不对？你是不用打任何结的，你就是绳子绕
啊
这样的嘛，对不对？
啊，明白了。
就我攀岩，就双绳下来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样抽了一下子，但是那个绳子没有脱离出去，但是我下去的时候。然后就像那种，你这个绳子可能会跑掉的，就是有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
但是没有你这样，你这绳子就没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经历过这一次以后，就永远都记住这个教训。
那你打绳尾结了吗？你只是抽了几下。
对，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它离地很近。对，我有看到另外一端是落地的，但是我并没有保证两条绳的绳端都落地。对，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
一边重一边轻，
对，一边重一边轻。
还有吗？
还有一次是在内蒙，我和我的当时的搭档去爬一条完全全新的冰图，
嗯，
是被当地的俱乐部发现的。那段冰图是在一个废弃的一个矿场里。需要徒步几个小时进去，然后我们俩是搭帐篷住在冰壁底下，第二天早晨起来攀登的。那个时候的我的能力还不太好，现在来看的话，那个冰壁大概在 WI3 加不到 I4 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但是我和我的搭档两个人交替攀登三段，因为能力太差了，不敢爬。
嗯，
对对。但是那个经历会很有意思，因为你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你没有任何求助的，搭档也觉得自己不行，所以你只能硬着头皮先攀爬。
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不会第二天早上看了一下，好看，然后我们回去吧。
但是我们俩住在冰壁底下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首攀这条冰图，当然后来也是换到了一个好的结果吧，就是我们俩确实首攀了它。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内蒙攀冰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条线叫马尾，
就现在还能找到。
是的，是的，对，而且现在已经是内蒙古的一个明星线路了。对对，有很多那个攀冰的爱好者去的时候，都愿意去那块去感受一下。
我感觉就是好像说到这种记忆比较深刻的，都是自己有说偶尔犯了一个傻这种经历嘛。因为你也去了很多冰壁，就那种风景啊，或是那种攀爬体验特别特别好、特别漂亮的那种地方。
你问的这个真没有。
都给生被批了，我还有吗？
我有一个问题，搭档的问题。
嗯，
你的搭档是会跟你那种性格互补，还有技术上互补的人，还是说你会找那种跟你比较像的人？就像我们一起攀岩的，他们两个就属于一个胆子比较大，一个胆子比较小。
嗯，
然后技术上我不知道他们俩互补不互补吧，反正就是就性格和处事方式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我其实我对选择搭档这方面，我觉得对于性格来说，我考量的并没有那么。
那对安全的这个认知的范畴，
对，我更多会考量的一方面是你说的对啊，安全的这个标准，对对，安全的标准是不是两个人认知是一样。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两个人在技术能力上可以有差别，但是对于技术操作或者说对于攀登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最起码两个人是要有一些共居的。
嗯，还就是一定要选择比较有经验的这种搭档吗？
我就是那个有经验的搭档。
对，
但是你一开始爬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搭档也没有多少经验的。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手盘那条线，我和我的搭档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
对，因为我听起来好像攀冰是一个就是经验比较重要，就对于这项运动来说，对吧？
是的，是的。
今年感觉攀冰这项运动比起往年来说比较火。之前我们在讲元旦节的时候嘛，双桥哥不是都爆满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你们去选择你们的教练的时候，也要去注重这寻找一些更有经验的攀爬者作为自己的教练吧。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但这怎么判断呢？体验者和初学者都很难判断吧？
对，我觉得一个
正规
合格的，对，我们说正规的教练吧，合格的教练，最起码在无论是在攀冰还是在攀岩或者是教其他的户外运动的时候，首先一定是要让学员能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对，就是你所有的操作是要有规范，是要规范性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教练去教学员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戴头盔，然后他也不会要求学员去戴头盔，无论是他是什么样的运动，所以有可能对安全的这方面的把控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就可能会致使学员在以后的运动当中会忽略了这些事情。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运动本身的一些其他的提到的就是安全嘛，都风险啊这些，还有就是对装备的使用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对于其他人的一些照顾，比如说你在冰场或者岩场的时候的礼节问题啊，对，礼仪问题啊等等这些，那你最后才有可能会考虑到的才是你的技能提升啊等等这些。
嗯，对，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但我还是觉得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你是很难去判断，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嘛，比如说他打了一个结，你不知道他是结是对还是错。提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正规的教练，比如说他有一个某某什么什么机构的证书，但是不代表他有这个能力。
对，当然挑选教练的时候是要去看一些他的资质的，比如说他受过哪一些专业机构的培训，然后他有哪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经历等等等等。但是觉得还是更多是要看教练对待这项运动的一个态度，如果教练他的态度本身就不是严谨，在嘻嘻哈哈当中去从事这个教学的话，你有可能就在
危险，
对，就没有那么特别好。
那对于我们的初学者，除了就是有一些我们攀冰的专用装备之外，那初学者他还有需要准备哪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些物资呀，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对，我觉得对于体验者或者初学者来说的话，也许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去购买这些攀冰的一些装备。
对，因为一般好像跟着教练去上课的话，教练不会准备这些的，可以找教练去听吧。
对，就是对你提到的这个是教学机构的，就是教练他提供的这些便利条件。但是我这里说到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装备，就是装备与装备之间，比如说冰镐，那一个品牌出的冰镐和另外一个品牌出的冰镐，它的使用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或者说同样一个品牌它的不同的冰镐使用起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对，所以你要在很多不同的这些 工具或者装备当中，你要去多去尝试，多去测试，你才能找到一个比较符合你的这个装备。对，比如说我们还拿冰镐来举例子，那我们在冰场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用 Hazel 的这个 Quark 然后来进行攀冰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他用的是 Pazel Nomic 来进行判定的，那同样都是 Pazel 品牌出品的这个冰镐，那为什么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比如说这个用 Nomic 的人，他有可能可以爬一些就是直臂或者仰角，他那种使用起来他就会觉得说更顺手一些，那他去拿 Quark 这样的适合阿式攀登去爬这个坡度或者是一些小的纸币的这种冰镐来爬的话，都是会觉得比较费力一些。对，所以装备因人而异，就是你只要你自己使用的习惯就比较好。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会更建议初学者多去攀爬一些。对，我记得我刚开始学攀冰的时候，这个中国登山协会的马新强博士，他就跟我们说过，说攀冰是一个刷里程的过程，你要刷够这个量，然后你量变成了质变，对，所以你的动作是稳定的，你的挥镐提冰是稳定的，那你在先锋的时候，你的动作才不会变形嘛。
嗯，对，我刚才是说除了这些专业装备之外，
对，
比如说他们的衣服呀，或是鞋呀，就是如果说一个体验者的话，他最好有哪些准备呢？比如说什么抓绒啊，或者是排汗速干衣啊什么的。
对对，体验者或者初学者的话，除了一些专业的装备之外，咱们自身要准备的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一些保暖的衣物啊，对，然后还有在攀冰的时候需要准备的一些比如说手套，那你攀冰的时候的手套就主要用那种比较厚的手套。对，比如说滑雪手套这样的，酸质的手套也是可以的啊，
防水对吧？
对
啊，防水。
但只是因为太厚了，
嗯，
那它在抓握冰镐的时候，它的手感就没有那么强了。对，所以我们更建议这个大家在攀冰的时候会选用一个稍微薄一些的手套，就是有一定的保暖作用，但是不要太厚了。
嗯，
对，
防水应该也挺重要的吧？
对，防水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在双桥坡的话，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我们攀冰，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只用准备两副手套，就是一副做备用，另外一副的话呢，就是平时攀冰的时候，那你尽量去避开这些有水的地方，对，尽量去避开就好。包括说你穿硬壳的冲锋裤啊、冲锋衣啊，对，除非是那种天气比较热的情况，它这个冰壁上它确实有水下来的，但是一般如果是有水的冰壁的话，你都不会去攀登，因为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就不用硬壳那种那么高级别的防水吧，就是一般普通的这种，对，冲锋裤冲锋衣这种是吧？
对，像我自己在双桥坡攀冰，我就是穿软壳裤和软壳上衣，对，就足够了。
对，我想起来就是攀冰的时候穿的那个裤子一定不要穿滑水，因为我是单板滑水的嘛，我穿了一条就是单板滑水那种裤子，它是胖胖的那种裤子，结果我第一次上冰壁右脚踢冰就把左边的这个裤腿扎了一个洞，然后立刻左边去踢冰又把右脚的裤子插了一个洞，
裤脚不要太大。
对，裤脚不要太大。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裤脚的问题，
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
不上是技术的，就是在踢冰的时候，为什么教练会他会教给你说踢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手臂拉出来，重心腾出来以后低头去看你的冰段踢到了哪里，
是的，
你肯定不会低头看着你的冰爪踢在你的另外一条头上。
其实对于小白可能还是建议，比如说大家里面穿一件速干衣，然后穿一个抓绒，然后穿一个软壳或者硬壳，
对，
这样我觉得就是比较保暖，然后也比较方便你去活动。
基本上按照咱们户外的三成多装法的穿着就足够来你的攀冰的状况了。
你需要戴墨镜吗？冰壁还会反光反的厉害，还是
在这点上戴墨镜或者戴防护眼镜都是因人而异的。对，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对这条线路你要长时间面对这种光反射的情况，那最好有一个墨镜就比较方便。
是戴那种滑雪眼镜。
对，滑雪眼镜的话一方面它太大了。
嗯。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再加上它照在你的眼睛上，就是有可能它会阻挡了你观察其他线路上的人或者其他的状况。
去双桥哥可能还要准备高反的药吧。还是建议学员把学习的周期要拉长一些，适应一下海拔。
对，我们会更建议学员说提前进入这个高海拔地区去适应一些，然后再进行学习会更好一些。对，要不然的话一方面要面对学习的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还要对还要对抗这个高反带来的痛苦。
对
对，
上到高3000多还是很多人会有高反应
的。是的，
而且主要是因为你还要走有徒步的路线嘛，要走一段路也是还是费劲的，在高海拔的地区。
对，所以在刚进入双桥沟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动作尽量要缓慢一些，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比如奔跑呀，或者说心情比较激动大声的去唱歌
尖叫
这样那些。对，不要去洗澡。
对，
这个很重要。你要如果感冒的话就有可能会加重这些。
男的高的胖的是不是都会高反？还是要有
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说
男的胖的
男的胖的个子
高
的更容易高反，因为比较高的地方空气更稀薄。
感觉身边的人男的高的胖的，你如果中了两项的话真的很容易高反。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下姚明比较有。
姚明感觉很少去高海拔地区。还有别的建议吗？
其他的没有了。对，就是准备的。当然如果你要是在双桥沟的话，每天攀冰在野外在冰天雪地里面去攀冰其实还是一个蛮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回到驻地以后可以让自己更舒适一些，比如说你可以用保温壶这个去打一些热水喝，
嗯，
或者你准备一条羽绒裤和棉拖鞋在驻地穿，晚上和伙伴们烤烤火的时候，对，你的幸福感就会比其他人来高很多。
哎，那像你们带学员上去冰地的话，你会被气罐让学员可以煮点东西吃吗？
对，在双桥沟的话这一点是不允许。
不哦哦。
对，因为一方面双桥沟它是景区，然后要进行这个护林防火的这些，
哦，
对，是不允许。这个但是你以前在内蒙的时候，包括说现在比如说在早不杠啊这些地方，就是人工的岩壁下面，它是可以做到防火的要求。当然这种还是说到的你要更让自己舒适一些嘛，煮个火锅啊，
好爽，
或者煮个酸辣粉吃啊，这些热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会让自己更暖。
比如我去双桥沟就多准备点巧克力，
还有保温杯，
还有香蕉。上一次我们上期聊传统攀的时候，超大老师有说，就是说传统攀和攀冰带来的感受很相似嘛。
嗯，
感觉你也是很迷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呢？
对，我就是之前说过了，一方面因为攀冰和传统攀其实是一个更自由的一种运动。除了这个，如果从装备的这点来看的话，那么攀冰是要由你自己来挑选放冰锥保护点的位置，那传统攀也一样，在一条裂缝上是由你自己来选择在哪个位置来放你机械塞的。
嗯，
对，所以在这块就能表现出来说你要对这个装备的信任程度是要很高的。如果说你对你放置的保护点没有那么信任的话，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下面的攀爬，你总觉得你这个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下。
对，是，
对，所以这个对于装备的信任的话，攀冰和传统攀还是 还是蛮相似的。然后在刊登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会跟学员去说你要注意你的节奏。比如说我们在运动攀的时候，那你有可能会停下来在一个点上，对，
是，
然后来观察下面的线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攀登。但是对于传统攀和攀冰来说的话，那有可能更看重的就是你攀登的时候的节奏问题。就是简单的线路，如果你爬得太快，因为到了上面以后，有可能就没有力量、没有力气、没有体力去完成更高难度的攀登了。所以你要在下面，在线路起步的时候，你要去就要进行读线，去观察这条线路，然后做到心中有数了。然后到底在哪一个位置，我可以爬的稍微慢一点，或者说整条线路上我都保持一个速度，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更累一些啊。所以在这点来说，传统攀和攀冰也是蛮相像的。嗯，对，基本上是这些啊。
嗯，就是我们看视频嘛，也感觉到好像今年双桥沟的冰况比起往年的话好像是没有那么好，因为今年比较热嘛，对吧？嗯，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冰况是最直接的就反映了气候变化的表象。嗯，今年来就是不是你们每一年因为常年都有去攀冰嘛，会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好像这个冰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你说的这点没有错。前两天我刚看到有人去爬了龙壁，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龙壁的线路。我记得我十年前去爬龙壁的时候，龙壁的中段有一个地区会有很大的菜花。在我印象当中那个菜花都是像桌子一样大的。对，就是斜长在冰壁上，然后需要人爬羊角翻进去，然后类似于像坐在菜花上面一样往再去爬的。但是我那天看视频之后，发现那个视频里面那种菜花没有
了，
对，没有，就是证明它的水量已经变小。对，包括说我刚才说到的内蒙的那个周鹏手攀的世界末日那条线路，对，现在也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手攀那个是 WIW 的那个状态。
是，
就是不仅仅是双桥沟吧，就是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冰况有可能会因为天气变暖、水量变小，甚至说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上流的一些截流啊，筑大坝呀，这个冰壁就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对，所以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有可能就会表现出其他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家今年看到的就是翅膀，就双桥沟有一个冰壁叫翅膀。对，今天我还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2022年的翅膀的照片，就是一个标准的翅膀，对对对，
天成叫鸡翅了是吧？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今年所以因为翅膀以前的名称它叫耶稣的衣衫嘛，所以我们在底下跟帖就开玩笑说，我以前叫耶稣的衣衫，现在可能叫耶稣的背心了。所以大家也还可以切盼切珍惜吧。
对
对, 对，
有没有感觉就是攀冰了以后好像对于环保这种问题会更加的关注，或者是
对
我会觉得啊，就是因为今年才开始想去学攀冰嘛，才了解到更多的这种情况，就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大家且爬且珍惜。聊得好沉重啊突然。
看我们要聊到气候变化这么高的话题。
就是会觉得很遗憾嘛。
没事儿，地球的气候变化的下一个周期还很久了。人才活几十年。
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帖子。就是你刚刚说的盖德嘛，他就说当我不再攀冰，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可能以后就是这项运动就会消失了。
不会，会有下一个地球变化的周期。
好的好，
人一辈子的这个时间相比于 地球这个变化的这个时间来说真的是太短暂了。
那反正大家还是更加环保吧。
更加环保。
对。嗯，好，那就结束了。
还有其他的话吗？超载老师。
没有。
怎么感觉超载老师今天这么失望？
对，我还没聊够呢。
那也想聊，那我们剪剧。
今天和超载聊了一下，觉得潘冰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挺需要经验，感觉是一个需要心态和勇气去从事的一项运动吧。
想体验的朋友也可以去体验。
就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些我们没有聊到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多多跟我们互动，还有就是也可以到超载老师的小红书下面去跟他互动或者私信他。嗯，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咯，大家记得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抽取四位幸运观众，是四位哦。那今天就这样吧，谢谢超载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
希望超载老师下次再来做，继续为我们压榨。
小红书 ID 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OK， 好吧，拜拜。
拜拜。